每年一到五二九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纽约总部以及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都会举行活动，纪念在联合国旗帜下因公殉职的维和人员，并对以非凡的专业水平、献身精神和勇气，仍然在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突出贡献的全体维和人员予以赞扬和表彰。在今年于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纪念活动上，人们可以看到一名身姿挺拔、笑容亲切的礼仪官，中国籍女警官朱华。在纪念仪式排练的间隙，朱华接受了联合国电台记者肖凡的专访，讲述了他从联合国驻海地特派团维和警官到维持和平部任务区管理官员的历程。请听报道。
来自上海的朱华今年34岁，他2000年从警，先后在2001年 APEC 会议、六国峰会、2007年世界夏季特奥会等重大国际活动中承担各国领导人随身警卫、联络官、执法人员、火炬手等工作，是上海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首批接警翻译之一。2008年七月至次年九月，朱华有幸作为一名中国派遣的维和警官，赴联合国驻海地特派团执行维和任务。
我是2008年的七月份，然后作为维和警察被派遣到那个咱们的海地任务区，然后执行维和任务的。其实当时刚到的时候，和我自己从派遣以前对于任务区的了解，包括很多工作啊什么，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可能一开始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到那边然后分配工作啊各方面全都是会比较的顺畅，但其实到了那边才知道，哦，原来是要竞聘的。反正就是你根据自己的很多这种工作的经历，然后根据你的背景，他会有一些公布一些岗位，然后呢你就根据这些岗位，你可能就是像是自己去竞聘吧。然后经过一定的面试吧，就是后来当时我就在两个里边选。反正当时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是在其实是一个又是警察教育培训的部门，又是一个警察公共关系的部门，是一个交叉，所以说我是一个是在那个培训机构，就是他的一个岗位那边就是看了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做那个任务区的新闻官，最后是被录取为那个新闻官，就是做一些这种有关就是也是我们联合国维和警察的一些新闻宣传啊，包括一些信息公开的这么一些工作。当时是在总警监的办公室里面，经常会参与很多各种各样的跟我们维和警察有关的一些突击行动啊，或者说一些重要的一些会议啊，或者说一些重大活动的一些新闻报道。
经过多年动荡的海地，不仅治安状况出奇的差，而且是西半球最贫困的国家，当地生活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临海特派团的维和人员尽管不会像当地人一样整日为温饱担忧，但交通意外、恶劣环境带来的伤病考验、针对联合国人员的恐怖袭击、不可预知的民众不满情绪以及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正在成为他们面临的主要风险。面对工作压力大、生存环境恶劣、骚乱活动频发等因素带来的诸多困难，朱华以卓越的成绩表现出一名维和警察优秀的职业素质。他时常早出晚归，深入太阳城、马蒂桑等红色高危地区和各类灾难性事件现场第一线，独立承担禁毒、捉捕黑帮头目、群体性事件处置、绑架、凶杀、反恐等重大事件和联合行动的拍摄工作。
怎么说呢，我就觉得人的适应能力是无穷的。其实刚过去的时候是很紧张的，尤其是海地它是等于就是说是配枪任务区，然后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带着就是武器过去的，然后一想到带武器，然后其实就是觉得哎呀那个地方肯定不太平。但是真的到了那以后，就是一开始其实一段时间我们都是非常紧张的，枪啊什么的全都是就是说等于是上膛，然后呢但是上保险就不会有走火的这种情况，然后枪就是放在旁边，天天就是这么睡觉的。然后晚上呢有时候会被枪声惊醒，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是当你适应了这样一种环境，而且呢你对当地的很多治安情况你了解了以后，你就会这样的焦虑会渐渐的就是减低。对，因为就是可这就是一种适应嘛，对于任务区的适应。反正那时候就是说一个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 一个是晚上就经常能够听到枪响，第二个呢就是说除了就是精神上的这样一种紧张，其实在很多生活条件上面也是有挺大的挑战，因为那边就是说它是经常断水断电，然后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后勤保障啊什么的，因为像我们是属于这种单警嘛，不是说像整建制防暴的就是维和警察，他们是就是有一个营地，然后是自给自足的，我们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己，所以说到了那边以后一旦断水断电，就是你就基本上什么都别指望了。我印象里边最深的就是连着3个星期天天是用一瓶矿泉水洗脸带刷牙。我回来以后就是跟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亲戚啊同事啊在那边想的时候，他们说那你那还叫脸吗？对，就是这样子。
在海地维和期间，朱华也参加过一次联海特派团举办的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纪念活动。这次活动让他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了维和行动的多元化和维和人员的多样性。
当时其实主要就是组织我们所有跟因为我们维和警察主要分成两块嘛，有那个整建制维和警察，就是所谓的 Formed Police Unit 和那个就是单警 Individual Police Officer， 就组织这两类不同的就是维和警察，然后能够共同参与到我们整个的一个 Open House 过程当中。主要的活动呢，像对于我们警察来说，一个就是说做那个一些就是日常工作的展示，就比如说我们维和警察在当地我们具体做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和当地就配合当地警察去开展一些工作，或者说去配合当地的老百姓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这个是一块，然后还有呢就可能是我们的一些装备展示，还有就是很多是这种文化交流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各个国家的，他们会把各个国家的一些风俗啊，然后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美食啊，或者说一些怎么说呢，当时我就觉得就是说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平时因为看到大家更多的时候都是非常的严肃，然后很紧张，因为整天都是在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突击，尤其是整建制维和警察那一块，看到他们都是全副武装，然后可能有时候就是戴那种就是面罩，然后眼睛都看不到，就天天是这样。但是那一天呢，看到了他们穿很多自己民族的服装，然后和当地的这种老百姓一起互动交流，有的还在那里可能就是一起吃吃东西聊聊天，然后跳跳舞啊之类的，就觉得哎，原来其实任务区的生活还是挺有意义的。
圆满结束在海地的维和任务后，朱华回到了上海，并从上海市公安局借调到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安保部，参与园区安全保卫协调工作。但他仍然希望进一步在联合国维和领域发挥自己的才干。2013年10月，经公安部推荐，联合国审查考核，朱华成功竞聘维和行动部警察司任务区管理官员，就此来到了联合国总部。
我觉得这边的就是无论是我身边工作的同事，还是说平时我经常就是要去汇报的很多各个层面的领导，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敬业，而且就是真的就是把这个当成自己的生命在经营，真的是经常就是看到大家很早很早就来，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招聘的一些，可能因为要和任务区的那个时差相配合起来，可能6点7点就到了，然后晚上9点10点都还没有走，然后有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开一些任务区的会议，或者说要商议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是没有这种饭点，也没有下班，任何这种就是没有这种概念的，就是都非常的敬业。然后呢对于工作的很多要求也都非常的高，因为其实我们这里就是说等于是从维和警察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是整个我们维和行动当中的一个就是顶端了。如果你工作当中就是说有一些问题可能考虑的不是非常的周到，你可能影响的就是说是一整块或者说是几年的这样一个就是工作的这么一个过程。
在即将作为一名联合国国际雇员再次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纪念活动之际，朱华不禁感慨万千。
每次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有一些特别深刻的这种感觉，因为之前就是说去海地的时候是我就是人生当中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维和行动，然后也是第一次就是去等于作为一个维和人员来 过这样一个节日，而且尤其是可能就是大家也都知道，2010年的时候，然后海地发生过一次很严重的地震，当时呢，就是我印象里边是应该有100多个，就是在那个那栋大楼里边工作的，就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都牺牲了，然后里边有很多都是当时和我非常亲密，就是我们一起工作并肩作战的很多很多就是同事啊，然后队友，包括还有我们当时中国派到我们就是任务区过来慰问的一个代表团，里边也有几位领导和同事，都是非常非常要好和亲密的朋友，然后每次到这个时候我都会非常的心痛，然后想到他们真的就是很难受很难受。我当时离开任务区的时候，我是九月底走的，然后是和我的一些平时因为我是在总警监办公室工作嘛，然后一起拍了一张合影，就是作为留念的，然后现在我是这张合影当中唯一一个还幸存的。
回想过去近10年的路程，朱华认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他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如果让我重新再选择的话，因为可能很多人也说过，就是哎呀，你去了那里，这种就是包括我之前就是说，可能为了去能够让自己各方面能够就是达到维和警察的这个标准，之前付出的这些努力，以及之后的一些，你可能就是说你因为一旦你就是维了和以后，你可能想在这方面你做更多的努力，你也会去自己继续去充电，去学一些东西，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漫长。我从零五年那时候我就知道就是有维和警察这个就是这么一项工作以后，然后就一直开始努力，直到我2008年派遣，然后2009年就是任务结束回国之后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也是想着就是说以后是不是能够再在维和的这个领域能够有一些深入的这种就是参与，所以说也是去读研究生啊，各方面的这种语言方面的在这种锻炼啊之类的，所以就是前前后后一直到现在也已经2005年到2014年，快差不多10年了。对，就10年，其实就是一直都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更新啊，然后自己也是在做一些这种调整啊。前前后后，其实很多人都说你是不是值得，但是现在你让我重新选，我还是这样选择，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崇高和伟大的事情。
肖凡，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